好，今天我们看的是圣经节期的，我们看第七个节期叫做祝棚节啊。祝棚节是在哪一天？
7月15日。
7月15日啊，七月有三个节期，7月1日啊，7月10日跟7月15日。七月的节期我们叫做秋季的节期啊，所以之前啊，那个前面四个节期是我们算春季的，然后第七个节后面的三个节期叫做秋季的哈。7月1日，1日叫做吹角节，10日叫做赎罪日啊，然后15日叫做祝棚节啊。所以7月1日的时候，大家不要紧张啊，像考试之前大家紧不紧张？放榜之前很紧张哈，放榜过后呢，大家怎么样？哎呀，好轻松啊！有没有那种轻松的感觉啊？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考试之前大家很紧张，哎，考完试考试的时候最绷得最紧，然后考完之后呢，啊，轻松一下啊，我们去吃个饭啦，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所以祝棚节也是一样啊，祝棚节他们是一年之中最欢乐的一个日子啊。那这个是神所规定他们哈、啊，他们要守的三个节：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哈。好，那我们再想到这个秋季节期当中的哈，我们看它的背景哈，从吹角节一直到赎罪日，这总共有10天啊。那在这个10天时候，你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嘛啊，你要禁食啊，你要看电影都不能看，结婚都不能结了啊，那很多都享受都不能做到，娱乐也不能啊。那神的百姓要专心到神的面前，他们要自己省察。那赎罪日之后，7月10日之后的第五天啊，就是祝棚节，就是代表神的子民跟神啊和好啊，神与人和好，他感受到平安满足，我们就一同进到这个祝棚节里面啊。那之前我们在讲到，就是说他是7月15日啊。那7月15日有时候跟中国的哈、啊，中国过的中秋节是8月15日啊，那有时候跟我们的中秋节是撞在一起啊，所以下次你吃月饼的时候看看，想想今天是不是这个祝棚节啊，有时候是合在一起，有时候是没有在一起，因为他们立法有时候算法不大一样啊。那从这一天开始哈、啊，祝棚节它不是只有一天哈、啊，它从7月15日一直到7月22日，总共有8天啊。那这个8天有盛会，要这段期间要向神献祭啊。你看这个在讲义上的哈、啊，立位记的第23章33节到43节，就讲到这个祝棚节的情形啊。他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啊，7日之后还要再一日，就总有8日啊。那第一日有圣安息，然后第8日也有圣安息哈、啊。然后注意到这边有讲到，第一日要拿什么美好树上的果子啊，和棕树上的枝子，然后与茂密树的枝子，并河边的柳枝啊。你看到这边有几种树啊，有4种树。等一下我们来讲这4种树啊，一个叫做美好树上的果子。什么叫美好树上的果子？那犹太人想，美好树上的果子就是柑橘类，很漂亮，对不对？啊，树上有那个橘子，那个圆圆的那个啊，黄黄的。那另外一个叫棕树哈、啊，你想棕树想到什么？
棕树就是
palm tree 哈、啊，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什么手拿棕枝啊，欢迎他，欢迎弥赛亚进来啊。还有什么茂密树上的枝子啊，并河边的柳枝，就这4种树，通常在祝棚节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这些东西啊。然后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啊。所以意思就是什么？搭帐篷，在外面搭棚，有时候就在后院的院子哈、啊，用这个几种树的枝子，把它做成一个好像是帐篷一样的啊，但是是用树枝搭的啊。所以其实犹太人蛮喜欢这个日子，特别是小孩子。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住睡在后面哈、啊，如果天气好的话，你就可以睡那边。当然下雨的话就不需要了啊。那所以凡在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为什么要住在棚里呢？就是纪念他们啊， 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曾经住在帐篷里，然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他们啊，神要住在他们当中啊。后来神不是造了会幕吗？造了会幕的意思就是神要与他们同住啊。所以你看到祝棚节它有这个意义啊。除了这方面的意义，除了搭棚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收藏啊。所以有人这个也把这个祝棚节称为收藏节啊。收藏节之前我们讲到春季的节期是收割庄稼，就是田里的那个谷子啊。那七月的那个节期呢，秋季的节期是收割啊，收成是什么的收成？是果树的啊，果树的收成啊。所以那这个名称叫什么？叫 Sukkot 啊。 Sukkot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帐篷的意思啊。那圣经上提到，这是圣经上提到最多的节期啊，那也是七个节期的最后一个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预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讲到最后一个啊，就是启示录的第21章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啊的这个经文，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这个是七个节期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期，或者是称为收藏节啊。在圣经上，在利未记啊这边有提到说，他这个节期叫做收藏节，表示今年所有的农作物收成都已经完毕了啊，就要向神献上感恩。所以可以把旧约的祝棚节把祝棚节称为旧约的感恩节啊。感恩节是为了什么？感恩，感谢神。为什么感谢呢？因为有个收成啊。我们最近要过感恩节嘛，大家知道感恩节的意义是什么？吃火鸡，不止吃火鸡而已，对不对？还有什么？向神献上感恩。因为第一批哈，讲到说那个清教徒第一批从欧洲来到美国的哈，美洲的那个，他从英国坐船来的哈。英国本来要找到一个，因为在当时的英国，他们是每一个人，你如果要信教的话哈，你要崇拜的话，一定要在国家规定的教会。如果你不在国家规定的教会，英国国教教会聚会的话，就要取缔。可能要被抓起来啊，那些牧师们啊，那些带领的人可能都要坐监牢。大家知道本人约翰吗？有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人约翰啊，他就是因为他没有遵行这个规矩啊，国家制定的教会你不去啊，你自己去传道，自己去建立教会、家庭教会什么的，所以他就被关啊，在监牢里面关了好几年。那他在那里就看到异象，就写了《天路历程》啊。这是英国的当时的情形是这样，他们受逼迫，所以他们要找一个可以自由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他们开始是去荷兰，可去荷兰发现那个地方还是不是理想的地方。哎，后来听说美洲那边有发现新大陆啊，然后也有人在那边开始殖民，所以他们就去了。开始去的时候他们有两艘船去，后来有一艘船坏了，所以两艘船的人就挤在一艘船上。那艘船的名字叫做五月花，好，这都读历史都知道啊，可能要考公民都会考这个东西，对啊。然后他们在船上好像有102个人啊，结果呢神保守他们，哇，那个超载，对不对？然后风浪又大啊，那然后结果呢到了岸上之后呢，数点人数啊，看有没有少一个啊，就发现呢，哎呀，在路上呢死了一个人啊，他生病啊，生病死了，好像是急性的，没办法医，所以他就死了。然后呢，可是船上又生了一个小孩子，哎，所以算算点名，哎呀，怎么刚刚好哈，多少人出发，然后到的时候也是多少人哈，所以他们就到了岸上，他们就为这个事情向神感谢啊。他们一路上都是一直不断的感恩。那后来到了那个地方，想想看，哇，到了当地有很多原住民啊，你知道美国的原住民有分好几种，印第安人哈，有的很温和，有的是怎么样？很凶暴的哈，所以他们碰到的刚好是很温和的，很温和的，所以他们就跟他们做朋友啊。然后他们在第一年是最关键的一年啊，如果第一年他们带来的种子如果没有收成的话，哇，他们第二年可能就活不下去了啊。结果第一年呢，哇，他们收成啊，收成就为这个事情就庆祝啊，然后献上感恩，然后就有很多印第安人跟他们一起庆祝，他们带了火鸡啊，那火鸡是野生的。那火鸡原来都是野生的啊，后来才把它养，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在美国的感恩节，11月的 啊，第四个礼拜四啊。加拿大也有感恩节，大家知道加拿大感恩节啊，不是同一天哈、啊，因为加拿大比较冷啊。加拿大的感恩节是在十月的第三个礼拜四哈、啊，所以比较早一点啊，所以他们已经过了，我们还在正预备要过啊。所以同样的意义哈、啊，感恩就是因为保守哈、啊，神让他们来的时候哈、啊，特别是在收成季节的时候啊，表示说哎，我们今年可以存活了。如果没有这些粮食的话，他们就活不下去哈。好，这个祝棚节也是一样，就是也是表示向神献上感恩啊。那它的意义呢，是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四十年啊，他们支搭帐篷居住，神供应他们，与他们同在啊。神叫他们造会幕的意思就是说，我就住在你们当中啊。那我住在你们当中就有条件啦，因为神是圣洁的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他定了很多的条例啊？你要饮食的条例，你生活起居的条例等等的，像是如果这么多人住在一起，我们讲说现在比较方便了，到处都有公共厕所，对，以前没有的话怎么办？在有些地方，如果在比较落后偏僻的国家，公共系统没有做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一样啊，都在野外自己解决。以前去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开车开到一半说哇，司机说好，你们要下来吧，因为我也要下来。然后呢，大家都各自解决哈，去找草丛里去弄。哎，在圣经也有讲到说，如果你要这个方便的话，你要带什么去？带铲子去，带铲子去干嘛？挖个坑之后就那个啊，把它埋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哦，我在营中行走啊，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啊。所以神住在我们当中有个条件，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成为圣洁。所以将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对不对？神要与我们同住啊，不是说哎呀，神现在就与我们同住，我们有很多的预备。在旧约的时候，神要与人同住，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神就设立不是会幕吗？会幕啊，他做了很多的那些祭祀的献祭的，为什么要献祭？燔祭有没有？献燔祭是要杀牛杀羊，牛羊的血干嘛？就是洁净赎罪啊。所以过去神这样子做，同样的将来我们要进到新天新地也是一样，神有没有做这个洁净的工作？有哈。我们看到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啊，然后之后呢啊，神赐下圣灵来，然后到了吹角节的时候还有一个赎罪日，有没有？我们看到在旧约的赎罪日其实就是除去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孽过犯啊，那所有的污秽都洗净之后，所以过完了七月十日的赎罪日之后呢啊，我们大家都怎么样？无罪啊，无罪一身轻，对不对啊？这个时候神就可以与人同住啊。还有一个意义啊，祝棚节的一个意义，这个祝这个字啊，你知道在新约啊，新约最常出现这个字是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那边有提到说啊，圣灵啊像鸽子一样然后住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那个住这个字在约翰福音所用的那个字跟这个帐篷是同一个字啊，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啊，在我们住在我们里面，就好像是 tabernacle 啊，就是在我们里面支搭帐篷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住的意义就是说，神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住在我们里面有个条件，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成为圣洁啊。那成为圣洁之后，他就完全的啊就没有问题了啊，因为圣洁的神不能住在有罪的人里面，所以圣洁的神要住在我们里面，一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要先被解决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是在什么时候诞生啊？我们有没有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日子是在哪一天？圣诞节啊，圣诞节是在几月几号？
十月二十五日
啊，是真的耶稣在那天降生的吗？啊，好像不是啊。我十月二十五号是谁说的？是天主教这样子说，基督教也这样说啊。那如果你问东正教，你知道有一个教叫东正教，东正教说，哎，他们也在过圣诞节，他们的圣诞节是在哪一天？他们在1月7号，1月7号跟12月25又不一样了啊，但是也在冬天就是了啊。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埃及的，有一个教派叫 Coptic 的一个基督教，那他们所的圣诞耶稣降生的日子是在1月6号。那也有一些人根本就不过圣诞节，特别像弟兄会或者像聚会所的人，他们 不过圣诞节，因为他们不相信说耶稣是那天降生的。那耶稣到底哪一天降生，圣经上有没有说？圣经上好像没有说，可是他们碰到一个神学上的问题，耶稣是不是圣洁的？是圣洁的。那耶稣要降生的话，这个玛利亚有没有罪？有罪。那耶稣这样生出来之后，玛利亚不是 有罪，他就会沾染那个罪了，不是吗？所以碰到一个神学上的问题，所以天主教就有一个后来想解决的办法是什么？那我们就把玛利亚定为没有罪不就好了吗？所以叫圣母无罪论。你们现在可能不知道这么一回事。其实他们有这些想法也没错，对不对？希望玛利亚是没有罪的时候，耶稣也就这样子没有罪的降生出来嘛。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玛利亚如果没有罪的话，那还有一个问题，他妈妈呢？他妈把他生下来的话，那他不是有罪了吗？所以又另外一个问题，他妈妈，圣经上他们的传统叫做，他妈妈叫亚拿，所以亚拿也就没有罪了。所以这样子扯上去就没完没了了，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但是其实呢，我们看到圣经上在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有一个蛛丝马迹可以把它找得到的，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什么时候他的母亲怀孕？他的母亲怀孕是在他爸爸施洗约翰的爸爸在当值的时候，进到圣殿烧香。那他这进到圣殿烧香是在哪个时候呢？那他是在第八班里他是亚比亚班里的有一个祭司叫撒加利亚，他进去烧香在圣殿供职的时候，亚比亚班是哪一班呢？在历代志上那边有提到说，他这个亚比亚班是第八班。那第八班这样就可以推算一下第八班大概是在，他如果是一般是两个礼拜的话，大概3月多吧，还是这样子那这样就可以推算施洗约翰他这个怀孕的时候，他母亲怀孕的时候。那耶稣的母亲怀孕是在施洗约翰怀孕之后几个月？6个月。所以你这样推算推算的结果是这样子所以再加上怀胎9个半月或者10月，那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差不多是在犹太历的7月犹太历的7月那就有可能是在祝棚节，就刚好就印证了因为耶稣他是道成了什么？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神要与我们同住有一个记号他自搭帐篷，他道成肉身，他成为肉身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可能在祝棚节。那可能在祝棚节，而且记不记得耶稣的母亲把他生下来的时候是在马槽里，对不对？然后生下来之后就用布把他包裹，那个布的 原文的意思，那个布是在他们祝棚节的时候所用的一个女人要盖的一个头巾的那个东西。所以他生下来之后找不到东西包，就把这个东西包起来。所以显然他们是要来过这个节，要来过祝棚节要过祝棚节之前会有什么？赎罪日赎罪日的那一天全以色列怎么样？都没罪了，都圣洁了，对不对？所以生个孩子怎么样？也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祝棚节的有一个意义，就是神他要与我们同住，但是神要与我们同住之前呢，一定要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有一个赎罪日在那边那如果我们讲到说耶稣是在祝棚节的那个时候出生的话，那也就应验了玛利亚的他的母亲那个时候也是在赎罪日那里有他等于说是完全没有罪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我们在讲到赎罪日的那一天的时候，我们这一年的罪怎么样？都没了祝棚节的时候就快快乐乐的我们就是完无罪一身轻。过完祝棚节之后呢然后就又开始累积这一年的罪等到下一年的祝棚节再来那可是我们在讲到耶稣基督，他也成了赎罪的，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他一次献上就怎么样？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不需要像大祭司过去的亚伦每年都要献上血 他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所以也是一样，同样的，现在呢，当耶稣完成这个十字架的救赎的时候，你看圣灵就赐下来，他就让住在我们里面。好，这个主题我们说意义是这个意思，神他要与我们同住，然后呢，他的主题是欢乐，这一篇要特别欢乐。经过七月十日的赎罪日的救赎以后，以色列民的罪孽被涂抹，过犯得以赦免，就得以与神同住，所以他们带着极大的欢乐的心情来守这个节，跟其他的不大一样，是最欢乐的一个时刻。然后呢，这个也是他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朝圣，这是以色列人一年三次朝见神的最后一次。后来以色列还有另外两个节是在更晚的，一个是在修殿节，另外一个是叫做普尔日。那修殿节是在九月二十五号，普尔日是在最后一个月，第十二个月的。那我们 下一次会提到这个。那但是在之前他讲的七个节期的，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这是第三个节期的最后一个。那每次来到神面前都不可以空手，所以他们要向神献上礼物，而且所有的祭司都要在节期中当值。那也有人把这个节期讲到说，他们向神献上礼物的时候，就是献上收成的，献十一、献当纳的，都在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祝棚节跟其他两个节不大一样，其他几个节不大一样。像其一般节期都是为着犹太人的，对不对？像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哎呀，哇，看到隔壁的是犹太人，对，他们在吃烤羊肉，好香哦，对不对？你想去吃可不可以？不可以啊，对不对？你要吃的话有没有条件？外邦人如果寄居的要吃的话怎么办？你要守行歌礼啊，你要行歌礼，你要跟他们一起啊，这样子啊。所以这边讲到逾越节的时候，外邦人跟未受割礼的人都不能够吃逾越节的晚餐。可是祝棚节的时候，哎呀，他们也在那边吃他帐篷，我们可不可以去跟他们凑热闹？可以啊，他们那个时候就欢迎他们欢迎和外邦人一同要守祝棚节我们看有几个地方有讲到说有外邦人你看在生命记生命记的第十六章。所以你的小孩可不可以跟他们一起住帐篷？可以去玩一玩嘛你看第生命记的第十六章十六章的第十四节他说，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有吗？寄居的人都可以，孤儿寡妇都可以一起来那另外一个我们再看一下，在撒迦利亚书小先知书里面的马拉基书前面有个撒迦利亚书的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的第十六节他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而地上的万族中有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地上。哎，怎么讲到地上万族，你不上来守这个祝棚节的他们必无雨降在这当中，所以他们也一同会跟他们一起来过节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很欢迎外邦人，你们来这边观光最好逾越节的时候比较麻烦一点你们来我们不知道怎么接待你们，祝棚节的时候呢没问题来多少人我们都可以来接待所以前阵子不是那个我们查尔斯牧师他去就是过祝棚节那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启示录那边也讲到，就说世上的国要称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因为这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地上的万国都要一同来敬拜他好，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再讲到说它的意义就是神要与我们同住其实神他是无所不在但是虽然神是无所不在，他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这地方外邦人也来了，对不对？不信主的也来了，可是神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呢？ 也在，因为他是无所不在啊。可是呢，他有时候叫做彰显的同在，跟无所不在是不一样的啊。就像是在聚会里面，你看这个聚会当中，开始是普普通通、冷冷的，哎，可是一起在敬拜神的时候，你们感觉气氛不一样。哎呀，大家心好像很柔软，哎，神的荣耀、神的灵好像就在我们当中。那这个就代表神彰显的同在，说不定神的灵临到你的身上，哦，你忽然就特别有感动了，你可能在那边哭泣啊，可能悔改啊，可能那边非常喜乐，很有平安，这个叫做神彰显的同在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他借着祝棚节显明神乐意居住在他子民当中啊。那在旷野的时候呢，神住的地方叫做会幕啊。那可是后来他们到了所应许之地，他们得地为业了，他们也建立他们的国啊，以色列国被建立，有王在那里了啊。所罗门的时代，看神就不在会幕里面啊，所罗门就为神建殿啊。所以有两个地方，一个叫做旷野的地方啊。犹太的传统认为哈、啊，摩西这个跟祝棚节都有关系，是怎么有个关系呢？摩西曾经上山领受律法，对不对？那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嘛，在三月的时候，后来把怎么样，把板摔碎了，摔碎之后呢，哇，很生气啊，对不对？在那边怎么办？后来神叫他再上山，上山待了多久？
40天
啊。所以犹太人认为说，他后来在上山的那一天是6月1号，那40天刚好是几月几号？7月10日啊，哇，这个很 perfect 啊，这个。七月十日是赎罪日啊，所以当他下山的时候是7月10日赎罪日，所以神就已经赦免他们的一切的罪哈、啊。然后过去他们拜了金牛犊，对不对？那摩西很怕说这个神要把他们全部灭绝嘛，啊，神到底会不会赦免他们的罪？摩西不是跟神那边 argue 吗？好，在那边讨价还价哈、啊。后来神有没有说神愿意赦免他们？有哈、啊，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讲到。神后来向摩西启示说，你要看到我的荣耀看不到，但是这边有一个磐石穴、啊、你在这当中，我的手在遮盖你的时候，你看不到我的面，但是你看到我的背、啊、那在那里神就向他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啊、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啊、然后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和罪恶、啊、所以神表示说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哇，这不是赎罪日所想象征的意义吗、啊，所以摩西后来又在上山跟主在一起有40昼夜啊，出埃及记34章里面上山，下山之后发生什么事？他的脸就发光了，哇，以色列人怎么样？吓坏了，赶快拿一个布把他给蒙着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说这个是7月10日啊，那表示神赦免他们的罪孽。几天之后呢，就是祝棚节啊，因为他下山之后神就吩咐、哦、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好了啊，在出埃及记32章出埃及记是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拜金牛犊啊，那33章摩西就跟以色列跟神说啊，哎，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吧。然后到第34章的时候就说，好，你还要再上来一次，我还要再弄一个法版给你啊。第30章一开始就这样说了，然后之后呢就在他的面前宣告。第6节讲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啊，有没有？所以讲到要赦免我们的罪之后呢，我就要和你再一次重新立约，又再一次把10诫、啊、告诉他们啊，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守节，你们要1年3次啊，到朝见耶和华，如何如何的哈、啊。到2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话写上。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啊、所以他们认为说是大概是6月1号的时候，过了40天，就是7月10日赎罪日的时候，他就下山了。那他呢 下山的时候，之后他就面皮发光，这个故事我们也都知道、啊、之后呢35章他就吩咐、啊、就说你们要来献礼物，献礼物要干嘛呢？你要造会幕、啊、然后第37节开始他们就开始造会幕、啊，就是说祝棚节的那个时候，他们开始来建造这个会幕的这所有的家具啦，还有他所有神所吩咐他们要做的东西啊。会幕的目的是要干嘛呢？就是 表示神要与他们同住，因为神告诉他们说，神借着住在会幕当中，就是要跟他们相遇。你看到在出埃及记的第25章的第8节，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什么住在他们中间啊，然后制造的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所以他们开始造会幕的时候是在摩西从山上下来之后啊，所以他们开始建造，后来就建成了啊，在年底之前他们就建成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圣殿啊，我们看一下圣殿的是所罗门所盖的啊。神其实并不是要人为他建殿，可是大卫呢，他立意要为神建殿，所以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那个时代就盖好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啊，列王记上的第8章那边有提到说，他们盖圣殿啊。那盖圣殿是在什么时候盖呢？圣殿盖好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啊？我们看是在几月？第8章，如果你读到列王记上的第8章。讲到他们建造圣殿，那建圣殿之后，我们看后来他把殿献在神的面前啊，然后在神的面前献祭，献了 很多的牛羊啊。你看第8章啊，第8章的第1节、第2节，以贪念月就是7月，在节前有没有？当这个圣殿盖好的时候，是在几月？7月有没有？7月最主要要守什么节？就是祝棚节。好，7月的这个节期，如果你看到在第8章的后面，他们在神的面前又守节7日，在第65节，他们在神的前面守节7日又7日，共14日，然后第8日神就差遣众民，他们为他们祝福。那他们离开的时候是在7月23日，在另外在历代志下那边有提到，所以他们献殿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祝棚节的期间，所以如果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们就是在他们奉献他们献殿的期间就是在祝棚节的期间，所以不管是他们造会幕或者是在建圣殿把殿献给神，都是跟祝棚节有关系。那还有一个呢，跟这个有关系是他们的节令。过了祝棚节之后呢，这个开始就变成雨季了。你知道在以色列地他们有两个雨季，一个叫做春雨，一个叫做秋雨，春雨秋雨。所以他们在特别是在播种的时候，你知道漫长的夏天，我们这边也是一个漫长的夏天，漫长夏天如果你们家没有浇水的话，你们的草都会枯死了。最近这个加州缺水，所以他鼓励大家怎么样，不要浇水，为什么不要浇水？因为缺水嘛，对不对？然后呢，讲说有个牌子写着说 ，brown， 不是，他说什么
？brown is
a
new green，
就看那个枯黄黄的，对不对？是新的绿色，我们再自我安慰一下。但是那个土是怎么样？硬邦邦，对不对？那在以前人，他们要撒种之前呢？这个土硬邦邦没有用，你要松土，你要翻土，你硬邦邦的你怎么翻土呢？翻不了。所以他们要翻土之前，神就赐下什么叫做秋雨，所以秋雨然后这个水是下了之后土就软，他们就好松土，松土之后他们就撒种。所以他们在冬天的在 秋季末了的在冬天之初他们就做撒种的工作，然后在一整个冬天这个种子就在土里面，这个叫冬麦。那一直到第二年的3月、4月的时候就收割，就是我们讲的是那么要收割之前他们还会有一场雨，那个叫春雨。所以这个春雨跟秋雨跟这个农作物都有关系。所以过了祝棚节之后就是秋雨的季节的开始，秋雨降下的它的目的就是使土松软以便能够播种，若是秋雨不来的话，那个土壤就变得刚硬，会影响下一季的谷类的收成，所以因此呢在祝棚节的时候一定要跟神求什么降雨，所以如果我们讲到祝棚节的时候要祷告，有个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一定要说你一定要降下水来，降下秋雨来，所以我们最近很多人为加州的 下雨来祷告，对不对？好，所以在传统犹太人在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仪式叫做水祭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水祭到底是怎么做。记不记得耶稣曾经也过祝棚节哈？我们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约翰福音的第七章讲到说，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有没有？第七章的第二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上去过节吧，因为他们在加利利吧，啊，如何如何的，啊。”那耶稣说：“我要去，时候不是你告诉我去，我那个去是神叫我去，我才去哈。”然后第十节讲说，他兄弟上去之后，他也上去过节，啊，那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时候。那正在过节的时候，犹太人就跟他讲一些话哈。那我们看第三十七节，讲到节期的末日，有没有？节期的末日就表示祝棚节，它是不是一天？它过好几天啊，一直到七月的二十二日才算结束啊。那讲到末日的时候，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所以他们在当时过祝棚节有一个仪式，就是什么？从圣殿里泼水啊，泼水节哈。你们知道泼水，在这个东南亚有一个泼水节。我们过了漫长的夏天，这个水一直都没有下雨，这个水珍不珍贵啊？水很珍贵啊。可是，在祝棚节的时候，你要把水怎么样？哇，就泼了，泼了，从圣殿里泼出去啊，不是浪费了吗？对不对？啊，我们最需要水的时候，你就把水泼出去。可是怎么样？你要有信心，对不对？因为过两天怎么样？马上就下雨了，那水就太多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有这个信心。所以耶稣在节期最大之日的时候讲了什么话？讲的就是说，口渴的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信我的，就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在当时的一个习俗就是他们会把水从圣殿里泼出去，然后耶稣撒冷到处都在泼水泼水啊。我们以前都省水省着用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应该那个你们的 brown 的那个土地哈，可以尽量的喷水，因为雨季快来了啊，所以要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哈。好，那我们再来另外看一下哈，在讲义上哈，哦，旧约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过祝棚节啊？祝棚节啊是第七个节期的第七个，那我们知道七是完全的数字啊，表示神在他子民身上所做的完全的救赎的工作就完成了啊。那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每年过祝棚节的时候一定要向神朝见神，要献上礼物。那献祭献的有多少啊？这个大家回去自己看啊，在民数记的第二十九章那边讲说，这八天期间每天都要向神献祭，所以它是七个节期当中所献的最多的啊。你看这献的有多少呢？这个节期一下来啊，总共有七十只。你看到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有没有？献殿的时候不只是七十只啊，它是几万只牛在那边杀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可能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是献祭是献最多的时候啊，因为他们也是秋收了，他们所有的这个牛羊也是最肥的时候了啊。然后他们献的有七十只公牛，公山羊有十四只，公绵羊九十八只啊。然后细面呢336，依法十分之一啊，就是厄梅尔啊。那这个呢都是七十的倍数啊，这个都不是偶然的啊，都是神有他的意义，都是七十的倍数啊。那其中七十啊，如果你讲到七十啊，十二是代表什么？七十是代表什么？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开始是选了几个？十二个。后来差遣几个？七十，七十个门徒，对不对？十二代表什么？十二支派。好，那七十代表什么？七十支派。好，十二是代表神子民的数目字，七十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万国万民。好，这为什么代表万国万民？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还有另外一个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哈。在创世纪，记不记得挪亚有三个儿子，对不对？挪亚三个儿子有后代，那个名字你们看了就头昏，都会跳过去的，记不记得啊？在创世纪的第十章，你们有兴趣的话去数看，挪亚三个儿子的名字总共加起来多少？ 答案是多少？70个，就是70个哈。70个挪亚的三个儿子所代表的就是地上的万国万民啊，因为他那个儿子的名字都是地上各族各国的名字啊。所以你看到耶稣开始的时候差遣叫了12个门徒，他说外邦人的城你不要去吗？撒玛利亚人城你不要去，外邦人的路你不要走，去哪里呢？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是叫多少？12个人去啊。可是呢后来呢他差遣几个？70个啊。那记不记得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有行五饼二鱼的神迹，有没有？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然后收了几个篮子？12篮，对不对？那后来又再行一次啊，开始是喂饱5000人，后来是喂饱4000人，那后来吃剩的有多少？有7个筐啊，有7跟12，这个都有很有意思啊。还有记不得跟7跟12有关系的是，在以色列人在马拉喝了苦水，对不对？后来水变甜了之后，他们到了以琳，以琳有12股水泉，有几棵棕树？70棵棕树，70棵棕树哈，这是很有意思哈。还有另外一个的是，我们看以色列他的儿子哈，有几个儿子？12个儿子。后来他们进到埃及去的时候，有几个人？70个人。有这个圣经上都有记载哈，在出埃及记那边讲到说，雅各带着他的子女们过去几个人？70个人啊。那所以12跟70，所以神是按着什么以色列人的数目字来丈量的。所以以色列哎，他是12个，可是又是70个，有没有？好，12又是70，神耶稣呼唤门徒开始12个，后来70个，福音开始先给谁？犹太人，后来给谁？外邦万国万民啊。所以神有他的这个计划啊。所以在讲到这个的时候，你看也是一样啊，70是代表万国万民，表示神的救恩啊，不只是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将来是要给谁？要给万国万民啊。好，另外一个朱鹏杰的意义啊，你要读律法书啊，读律法书，这个是朱鹏杰很重要的一个重头戏啊。在生命记的第31章，生命记的第31章讲到律法很重要，你要去念律法书，在什么时候念呢？啊，你看在31章的第9节啊，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啊，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给他们律法，然后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什么时候？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要到耶和华面前啊，朝见他，而且要怎么样？念这个律法书。哇，祝棚节，你要高兴之前啊，快乐之前要先干嘛？先把作业写好啊，先把律法书念一遍。哇，这么长啊，很长啊。所以他们在安息年的啊，有时候被称为豁免年，他们要教导百姓遵守律法。因为豁免的时候，这边也提到所有的债务都要结清啊，所有被卖为奴的神都要让他们得着自由，这个都是在律法上所写的。如果你不根据律法，你怎么知道会有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看有一个就是教导百姓律法，在特别是在祝棚节、豁免年、没安息年的那个祝棚节，你要把整个摩西五经念过一遍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建殿哈，刚才我们讲说所罗门建殿完成之后，就选在祝棚节的那个期间献殿，所以祝棚节又称为献殿节啊。那圣殿落成之后，以色列会众在7月的时候聚集，刚才我们看到啊，举行献殿的仪式，然后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啊。所以代表说神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有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就是当神的荣光在的时候，记不记得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怎么样？神的荣光充满圣殿，祭司都不能够站立供职啊。那后来这个圣殿有没有被毁？被毁。圣殿被毁之前发生什么事？以西结看到异象，看到神的荣耀怎么样？从圣殿的东门，哎呀离开了，然后又往耶路撒冷的东门这样子离开了。啊，神的荣耀怎么样？离开了。可是神有没有应许说将来神的荣耀要回来？有，要回来啊。他说 将来神的荣耀又再次回来。所以以西结后来又再看到异象，又看到神的圣殿，看到过去离开的那个荣耀怎么样，又再一次回来啊。所以后来这个圣殿果然又再次被建成啊。那耶稣在这个哈该书那边有提到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什么先前的荣耀啊。所以过去神有荣耀在这里啊，那将来呢，神的荣耀还要再一次的回来啊。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回归啊。回归的时期是这个样子，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前很少按着律法啊去守节啊。那我们在尼希米那边有提到这件事情啊，他们回归之后呢，他们就严格的遵行律法。那尼希米他就记载了祝棚节的盛况，以色列人聚集在水门和以法莲门的宽阔处啊，在那边支搭帐篷。律法叫我们搭帐篷，我们就搭帐篷；律法叫我们读律法书，我们叫宣读律法书，就是在祝棚节啊，不只是宣读律法书啊，并且讲解让以色列人可以明白啊。所以你看到在尼希米记那边提到，他们在祝棚节的那个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啊，在读圣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刚才我们是看是旧约的祝棚节，现在是新约的祝棚节啊。那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归回以后，他们就严格的遵行律法，所以每到节期一定有盛会啊。那祝棚节除了旧约的规定之外，他们还加上其他的仪式。那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叫做水祭啊，就好像我们讲的泼水节，还另外一个叫点灯。好，你看支搭帐篷都是要晚上过夜，对不对？那这么多帐篷要不要点灯啊？啊，你搭帐篷的时候一定要有个灯在那里啊。所以这个虽然在摩西五经并没有记载，可是在第二圣殿的期间啊，在犹太有一个古典叫做 Mishnah 啊， Mishnah 当中有讲到祝棚节他们要守这些仪式啊。刚才我们看到耶稣那个时代，他为什么会讲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节期的最大之日的时候，在他们 Mishnah 的记载说，他们圣殿里面要泼水，耶路撒冷整城的人都要拿水这样泼来泼去啊。所以这个他们所献的就是这个哈，一般呢，他们所献的祭除了奠祭哈，他们撒的是酒。另外一个呢，犹太人在祝棚节的时候要向神献一罐水啊，那这个水就象征着啊，求神赐下秋雨来啊。我有个信心，我把水献给你的话，这个水以前是很宝贵的啊，可是想说我这样奉献给你的时候，你一定会赐下雨水过来啊，所以他们有这个信心这样做。所以他们在祝棚节早晨啊，当所有的祭都备妥之前，大祭司那在歌唱作乐的这个利未人的簇拥之下，他们到希罗亚池啊，就打了一罐水，他们就回到圣殿，然后从圣殿的南门就这样进去啊，然后众祭司就要歌颂以赛亚书的第十二章第三节啊，那句话讲到，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啊。然后大祭司要把水带到祭坛那边，向神献水祭和奠祭，然后求神赐下秋雨啊。然后会众呢要拿棕树枝，然后唱着诗篇的118篇25节啊，讲到说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表示对弥赛亚的降临的一个盼望啊。那这个是一个水祭啊。那在耶稣的，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就讲到这样子啊。那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之后，接下来第九章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大家有没有印象？好，我们看一下啊，第八章当这个季节完了之后，有没有我们都要读律法书啊。那之后呢，第九章接下来啊，就是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眼瞎的，有没有啊，叫他去哪里洗一洗，到希罗亚池里洗一洗啊。那还有另外一个仪式，他们叫做点灯，所以一个叫做水祭，一个叫做啊点灯的祭啊。那水祭之后了，晚上了，他们在圣殿里，他们有一个叫做点灯的仪式，他们叫做点灯点烛啊。然后以色列在各处搭棚，但是这个棚里在晚上的时候都是亮的啊，因为他们烧着萤火啊，我们烧萤火不是吃一点烤的什么呢，糖果啦什么东西的啊，然后就把圣殿照得非常的明亮啊，使耶路撒冷所有的地方都有亮光啊。那圣殿 点灯的意义是什么啊？就代表说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神的荣光怎么充满到整个的圣殿里面，祭司都不能站立公职啊，并且盼望神的应许实现，讲到说神将来还会将他的荣耀带回来啊。那在祝棚节，犹太人也盼望弥赛亚的降临，因为弥赛亚来就是代表神要住在百姓的当中啊。所以弥赛亚他有另外一个名称啊，他有一个名称叫雅各之星，在民数记那边提到有星出于雅各啊，在那边是讲到是一个亮的啊。那还有一个是叫做以色列人的光，好，或者外邦人的光，或者称它为公义的日头，所以都跟亮光有关系啊。所以耶稣在祝棚节的那个期间之后呢，他医好了眼瞎的哈，眼瞎的生来眼瞎的是他看不到东西，看不到光，他生在黑暗里面的。可是耶稣医好他的时候，他又重见光明啊，他就看到光一样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为什么说耶稣他医好一个生来眼瞎的啊？我们知道说耶稣所做的事情都不是随便，都是配合当时的一个情形。所以他讲到水的时候啊，是讲到祝棚节，那同样的啊，他也治好了一个眼瞎，也在祝棚节那个期间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弥赛亚的宣告啊，约翰福音他记载了耶稣到啊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情景啊。那个这个期间他将自己显明，他就是弥赛亚，但是人们却不相信啊。那他提到那个活水啊，信我的人就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那在节期的末日，大祭司求神啊赐下秋雨，他将一罐水浇在祭坛的旁边，同时从圣殿啊还有城里耶路撒冷各处的都有水被泼出来啊。那在这个节期最大之日呢，你看到好多的水，可是耶稣却说了，你们若渴了，哎，有没有搞错，我们都是水，怎么会渴呢啊？但是其实你们干渴，你们所需要的是真正的那个圣灵啊。但圣灵要来一定要是怎么样，一定要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这个才可以得到啊。所以他就宣告了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表示他就是那弥赛亚，他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他要将圣灵啊从天浇灌下来给凡口渴的人喝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耶稣他做了这样的宣告。那另外一个呢，他不只是显明他是赐下活水，他是赐下圣灵的那一位啊，他也显明他就是世界的光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十二节那边讲，我就是世界的光啊，他使生来眼瞎的人看得见啊。可是法利赛人却指控他，哎呀，你怎么在安息日治病呢？所以对不信的人而言啊，他们就好像是眼瞎的。因为后来耶稣不是在讲到这些法利赛人哈，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啊，第九章当这个生来眼瞎的啊，他看见了啊，然后他说，你相信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相信啊？那耶稣说，跟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第二三十八节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呢反而眼瞎了啊。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哎，难道我们也眼瞎了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啊，你们还看不到我，你们真的看到我是弥赛亚的话，哎，你们就罪就赦免啊。所以对不信的人而言就像是眼瞎扔在黑暗里，因为他不接受真光啊。约翰福音的第三章那边提到说，他是真光，光来到这个世上，黑暗不接受光啊。为什么？怕他们的行为是恶的就被责备了啊。所以他们就还在黑暗的国度，因为不接受真光。但对信的人而言，他的心眼被看见，他就从黑暗的国度被迁到光明的国度里面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祝棚节也是神带来圣灵，神也带来光啊，真光就照在里面啊。那在新约啊，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的最后二十二章，将来有一个地方叫做新耶路撒冷城啊，表示神的帐幕在人间。好，我们看二十一章还有二十二章， 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讲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预备丈夫。这边讲到新耶路撒冷，然后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什么？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后来我们看到就有一些人可以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他们都可以进去了。你看第最后一节，二十一章最后一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有没有？列国所有的人都要上来过这个节，如果都接受这个救恩被开启的话，他们都可以进去，尊贵荣耀都归给那城。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和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然后第二十二章接下来，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那边有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如何如何的。然后第五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边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也就是将来我们与主永远同在的地方，有生命水的河流过，水迹有没有？还有呢，那边有神的荣耀，神的光亲自光照他们，这个其实都代表圣灵，或者是代表神的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城内有生命水的河，就代表那个水迹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并且长出生命树。然后呢，神与人同住，神亲自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就不再有黑夜。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耶稣他在的地方就是神光明的国度，过去我们在黑暗里面，神亲自就成为他们的光。所以很有意思的，他们有一个水祭，有一个点灯的祭，但是呢，其实在属灵的含义里面都是代表弥赛亚将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那现代的人，犹太人，他们现在还是有些人还不认识耶稣的，他们还是在过祝棚节。那圣殿被毁之后呢，犹太人散住在世界各地，他们守祝棚节，他们依照犹太的习俗，在节期中每天都要邀请客人到棚内用餐，那客人就是你的邻居，不信的也可以，大家一同享受节期，也让孩子明白这个节期的精神跟历史。在他们认为说，就是我们在旷野流浪40年，就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是弥赛亚将来所要做的，神要与人同住，这个意义 更是重要的。那他们搭棚是什么时候开始搭棚呢？他们赎罪日之后有5天的时间可以搭棚。那犹太人他们就在家里的后院用盘结的树枝搭棚，树顶可以遮阳，但是必须要有透空可以看见星星，他们所以不是把它全部密密麻麻的，他们有时候又看到空隙，看到天上的星星，表示你在睡觉的时候呢，哇，看到的是什么？天上的星星，你在向往 天上的家。那棚内点缀用水果蔬菜，并在里面用餐，哇，这孩子最喜欢的，甚至在那边过夜。那孩子们用手工或者带有水果的树枝等等的来装饰棚内，那是蛮好玩的。那他们用的树枝，传统过节他们用4种树，他们表示4种人。那弥赛亚在这4种人当中作王掌权。有刚才我们所念的第一个就是美好树上的果子，那他们认为这是柑橘类。那美好树上的果子表示说这个树是很香，对不对？又可以吃又有香味，表示这种人是什么人呢？肯学习又有好行为的。那另外一个叫做棕树枝，那棕树枝你知道棕树枝里面也可以结那个果子，那个叫什么？野枣。野枣这个东西很甜，可以吃，不香。那这个呢表示说很有口味，但是可是没有香味，就好像有一个人他肯学习但是没有好行为，香味就代表好行为，有口味 很好吃的那个表示是肯学习的。那另外一个叫做茂密树的枝子，那有香味但是上面没有果子可以吃，所以表示没有口味但是有香味，就是说有些人是不肯学习又有但是却有好行为的。那另外一个叫做柳树枝， 不能吃又没有香味，那这种人叫做不肯学习又没有好行为的人，那神会在他们当中作王掌权。那这个是他们传统，他们会这样子跟你解释啊。那他们会在那边会欢喜快乐，朱棚节的聚会充满了欢喜快乐的气氛啊！人要把树枝带到会堂里面，绕着这个树枝这个行走，那圣经的卷轴会在这其中啊，因为要读律法书，律法非常重要啊。他们会唱诗，并且啊会拍打会堂的桌椅啊，直到这个叶子落在地上啊，叶子代表是罪被除去啊，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啊仪式啊。然后呢，他们要在祝棚节的时候，要他们要读经。犹太人在每安息日都会读一段圣经，哈，摩西五经，每年会重复一遍，哈。那圣经提到在祝棚节要读律法书，所以他们一般相信就是在祝棚节后的第二天，他们就要开始，就是每年在循环的读这个圣经的经文，哈。所以在祝棚节的那一天，他们所读的就是生命记的结尾。然后之后呢，又再一次循环，又从创世纪开始读啊，所以他们读通常是读摩西五经啊，就是创世纪啊，创出利民生这个。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所念的就是生命记的最后一段话，还有创世纪的开始啊。只是现代犹太人他们在过祝棚节是这个样子啊。那意义上就是神与我们同住啊，神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神面前欢乐，还有我们要读神的律法书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末世的祝棚节啊，那圣经以农作物来比喻这个最后的审判。祝棚节就是当所有的作物都收成之后，是一个欢喜快乐的节庆，因为这个都被收在仓里面啊，然后各地就进入安息，表示末后审判之后呢，属神的子民要与神一同进到荣耀里去啊。那不属神的人他们会到哪里去呢？啊，我们说会到地狱啊。我们有时候讲这个地狱，有时候太残忍了，我们就会说什么，也就是就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去啊。像犹大哈，犹大死了，犹大过去也是我们的朋友嘛，犹大去哪里了？那这个彼得怎么说？他上吊死了，然后去了自己的地方去了。啊，你心照不宣啊，因为他是属魔鬼的啊。那所以不属神的人就会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去啊。那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神会召聚他的子民，在末世弥赛亚啊召聚他的百姓，就像收聚秋天的果子，对不对？果子都在树上收成之后，你要怎么样把它摘下来收到哪里去？仓里面去。所以神要做的事也是一样啊，把他的子民怎么样，果子结之后呢，把它带到仓库里面啊。那以色列家会仰望他们所扎的啊，就是过去他们所弃绝的弥赛亚会向他们呼求啊，他们必要得救。那这个末世的祝棚节，神要召聚他子民之前呢，神会给他们机会，就是我们讲到说会有吹角节，会有赎罪日，在这段期间里面他们还有机会悔改啊。那另外一个是跟万民有关系，就是万民都要参与这个节庆啊。刚才我们有讲到说啊，万国万民都要上来过这个节啊。那耶稣也讲末世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什么末期才来到啊。那末期才来到的时候，万民就要受审判啊。那他们要拜大君王并守祝棚节，刚才我们看到撒迦利亚说，凡不上来过节的，他们就不得雨水的滋润。你不得雨水，雨水就是圣灵啊，圣灵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跟凭据，你没有圣灵你就没有得救啊！没有圣灵使他们悔罪，审判的时候他们必要受罚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没有得到雨水的滋润？所以在雨水在属灵上来讲的话，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圣灵啊！然后神要与人同住啊！救赎工作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啊！他的荣耀会在他的圣山中显现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圣灵来哈，圣灵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与神同住。我们看几个经文啊，在约翰一书的3章24节啊，我们说耶稣现在在哪里？神在哪里？神在天上，耶稣也在天上，但是也在哪里？也在我们心里啊。我们为什么知道神在我们里面呢？是因为什么？圣灵啊，3章24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我们有没有住在神里面？ 就看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啊。然后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什么？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圣灵很重要哈，所以圣灵要来赐下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的第36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洁过，一定要被洁净，记得哈，神的灵一定要住在圣洁的人身上，神是圣洁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讲说那个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啊。耶稣得荣耀就是他完成十字架救赎复活升天之后就赐下来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36章以西结书36章25节啊。所以神要跟我们立的这个新约旧约的时候，在摩西的时代西乃之约，这个律法是写在什么石板上，新约呢新版上，怎么情况神会写在我们新版上？有一个条件哈，我们的心是什么做的？木头还是石头还是做的？石头做的哈。可是神的灵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一定是我们的心要变成肉心，神的灵才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哈。你看从25节看到27节啊，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这样子呢神就可以与我们同住。但是还不行，还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好，我们都受洗了对不对？但我们的心是什么？可能还没有完全硬对不对？因为圣灵浇灌的还不够你下了一天雨对不对？这个土是硬的还是软的？可能还是硬的哈、哦。然后再下一天两天慢慢的半硬 半软啊，像前一阵子那个怡华哈，怡华这个他在整理这个院子的时候，哇，那时候已经下过雨了，下过雨土应该是软的，对不对？结果他挖上一层一边是软的，可是再挖下去哦，下面都是干的，又是硬的啊。所以要继续不断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你看到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们刚硬的心，你会发现圣灵就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的心一定要柔软哈，所以一颗实心新心给我们之后，才会将心灵放在我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好，然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所以讲到说，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典章？要好几个步骤啊！以色列人是额坚心硬的，对不对？他们都不遵守律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刚硬。所以你要遵守神的律法，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就顺从。灵要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要怎么样？柔软的，记得啊，要柔软，我们才能够遵行神的话啊！啊，所以除了有这个圣灵要不断的浇灌，哈，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柔软，越柔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们就很容易哈。遵行神的话，如果神的灵没有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啊。那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话，代表神就与我们同在啊。这个就是神他做工的方式啊。所以从这段经文你就看到啊，神做的有几个步骤，他先来洁净我们，除掉一切的污秽，之后呢，我们信主了，对不对？好像我们已经受洗了，还有一个东西要做的，让我们的心要越来越柔软。神怎么做呢？就是要不断的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来浇灌我们哈。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完全遵行神的话啊。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像他一样道成肉身啊。所以祝棚节的意义哈，我们看到这个是弥赛亚，预表着弥赛亚啊。那他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他的意义跟过节的方式，都是在为耶稣，为这位弥赛亚做见证啊。那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也是祝棚节啊，表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那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只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的荣耀里面，跟他永远同住啊。那我们看到耶稣他第一次降临的情形，就是他跟我们一样成了血肉之体啊。那他就完成救赎的工作之后呢，他就赐下圣灵来，使信他的人成为神的儿女啊，与神同住。所以讲到说圣灵什么时候赐下来呢？就是当耶稣完成十字架救赎啊。耶稣在祝棚节的 节期最大之日他所说的话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但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候，耶稣讲说我去就差遣保惠师来到你们当中。所以当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之后，圣灵就被赐下来，这他第一次做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第一个呢，他就是道成肉身，好，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却降世成为人，他住在我们中间。那原文的意思是他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好， Tabernacle， 那个如果看英文看得更清楚，看希腊文也更清楚，表示说他要与我们同住。那另外一个跟祝棚节有关系的就是树枝，那耶稣他有弥赛亚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的苗，在尼希米记还有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四章都提到了。那祝棚节的所用的材料，材料最主要的就是树枝，这个树枝所指的就是弥赛亚，弥赛亚他要炼净他的子民使他们成为圣洁，那他们就会被遮盖，遮盖就是在好像搭棚子一样。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第四章，这个经文大家也很熟悉的，第二章第四章的第二节，他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那个苗就是树枝，然后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人朝托的人显为荣华茂盛，祝棚节的时候那个出产都要收成，接下来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众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杀人的血除尽，那时生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在生命册上记名的你要进到荣耀里，第五节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祝棚节那个搭棚神要遮盖我们，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所以这个都是跟祝棚有关系的，我们要藏身在他的里面被他遮盖，我们成为圣洁都是因着他是我们的树枝我们的苗裔，那另外一个耶稣也讲说他是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你们拆毁圣殿我三日之内怎么样要再次把它重建起来，耶稣说这话是指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他虽然被拆毁了可是他要重现起来，那他的这个身体也代表教会，那教会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每一个属神的人就像基督一样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可以向神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好，祝棚意思在这里。另外一个就是代表进入安息，我们知道收藏节的之后呢就放下一切的工作就进入安息了，弥赛亚时我们就进入安息歇了一切的工，能够与神同住，这是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赐下圣灵来所做的工作。可是还有一个是他还没有做成的，就是他第二次要来的时候，那他也讲说我去为你们有益的，为什么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对不对？所以耶稣为我他的子民预备居所，将来呢他还要再来把我们接到他的荣耀里去，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里面讲到，那圣徒是借着圣灵可以遵行神的律法，刚才我们有读到以西结书那个地方，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遵行神的律法我们就成为圣洁，那将来呢我们就可以进到荣耀里，因为当我们里面成为圣洁遵行神的话神的命令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了，那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七章就是末世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面临试炼患难一定会有征战，那基督会荣耀显现把他的子民从大患难当中带出来就好像是神在以色列神使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神用云柱还有晚上的时候用火柱引导他们大热天的时候用云柱遮盖他们，在末世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看到在启示录的启示录的第七章讲到一群穿白衣的，有没有穿白衣的是谁？他们手拿棕树枝 啊，如果我们看第九节啊，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祝棚节记得啊，他是向着万国万民的，然后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什么棕树枝，棕树枝就是这个啊，祝棚节的一个东西啊。然后我们就这边称颂主。然后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从哪里来的呢？他说，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经过赎罪日，对不对？这个羔羊的血洗白净，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祝棚节啊，帐幕，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生命河的水啊，在那边，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挥舞中支啊，挥舞中支，中支是祝棚节的主要材料，也是圣殿的装饰啊。我们看到圣建殿的时候有讲到中支，代表神与人同住啊，神与人同住。诗篇九十二篇讲到说，一人必发旺如什么？如棕树，好，生长如黎巴嫩啊的香柏树，他们要被栽在神的院宇里面啊，在住在神的殿中，他们年老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这个棕树代表是我们与神同住，圣殿的装饰里面有很多的棕树啊，还有石榴等等的。那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群众拿着这个棕树枝来迎接他啊，代表对弥赛亚的欢迎。末世各族各民各方，我们刚才也看到啊，他们手拿什么棕树枝，挥舞棕树枝，就表示迎接他凯旋归来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迎接千禧年啊，千禧年的意思是代表我们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啊。末世基督要在全地作王掌权，凡跟随他的人都要与他一同得胜，也要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啊。所以我们再讲到一千年，就是代表我们千禧年，就代表我们与主同作王一千年，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啊。所以一千代表的意思是作王，可是作王一千年长不长？不长，好短哦，对啊，神看千年如什么？一日，所以一千年等于多少？哎呀，只有一天呐、啊！可是，一天那就没意思了哈、啊。可是耶稣作王是作王，直到什么？永永远远啊！在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十五节讲说，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什么？基督作王到永远，我们有没有作王到永远？嘿，就看呐、啊，我们看圣经哪里有说哈、啊？在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四节，这边讲到说哈，要作王一千年啊。那可是另外一个在第二十二章啊，二十章第四节后面也讲到说，他们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啊。二十二章我们看二十二章的第三节啊，刚才我们念到的，那在那里新耶路撒冷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要他们要作王什么，直到什么永永远远啊！所以不只是一千年啊！所以很多人讲到千禧年的时候，讲说：“哎呦，将来我们要与耶稣作王一千年啊！”我说一千年，如果真的是实质的一千年，那没有太大的意思啊。但是呢，一千所代表的意义其实就是跟主作王的意思啊。所以谁可以跟主一同作王呢？就是得胜的啊，凡得胜的十四万四千人啊，十四万四千人是什么意思？考你们算数，十四万四千，十二乘十二再乘多少？再乘一千，对不对？有两个十二，还有一个讲到这个神的子民哈、啊，叫做在宝座周围有几个长老？二十四位长老，二十四位长老等于什么？十二加十二。为什么是二十四？二十四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二十四代表的意义，旧约神的子民十二支派，新约神的子民十二使徒所建立的哈，十二是代表神子民的数目字啊，所以神的子民要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所以讲到说有二十四个宝座，就是神的旧约的子民跟新约神的子民，得胜的 就与他一同作王，同坐在宝座。那还有另外144000，也是十二，对不对？旧约神的子民乘十二神的子民，两个旧约新约的。然后呢，一千就是与他一同作王啊。所以意思同坐宝座跟作王都是同一个意义。所以我们读启示录，记得哈，启示录你要从灵意上来看啊，从灵意上看来看就很有意思啊。所以它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在这里哈。而且新耶路撒冷，你知道新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心腹，对不对？基督的心腹。可是新耶路撒冷被建造的时候，除了我们讲基督的心腹是教会，对不对？那跟旧约以色列人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哈。我们看启示录的第21章啊。21章刚才我们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新天新地哈，新耶路撒冷。然后呢，看到我们来看这个新娘子很漂亮啊，可是一看哇，我说我，他说你上到我这里来，第9节啊，那个天使说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们说羔羊的妻就是教会了，对不对？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降下的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极贵的宝石，如何如何的哈，而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什么？12个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哈。然后后面城墙上第14节，根基上有什么？羔羊12使徒的名字，以色列12支派，羔羊12使徒，新约旧约，记得哈。所以新耶路撒冷跟旧约有没有圣徒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哈。启示录跟旧约圣徒有没有关系？有。24、144000跟这个耶路撒冷都有关系哈。所以代表我们要跟他一同作王，不是那个实质的那个时间，或者实质的只有144000个人哈。有的教派讲的说，哇，我们得胜的有144000人。刚才开始在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哇，好多人相信。后来呢，哇，都登记了。后来这个名额怎么样？用完了。那糟糕了，那后来的人要，那再下去怎么办呢？他们就没办法解释啊。所以这个记得，启示录讲的数目字都是灵异，你要从灵的角度来看啊。好，所以我们这个就讲到这里就差不多讲完了啊。7个节期讲完了啊，这是圣经上讲的7个节期。那之后呢，我们讲到有其他的，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安息日哈，我们会讲到月朔，我们会讲到那个禧年，还讲另外2个节期，一个叫做修殿节，还有一个叫做普尔日哈，修殿节跟普尔日啊。好，那最后我们回顾一下哈，这7个节期啊，要让你们真的是印象深刻哈，因为讲完了之后我就不讲了啊。非得今天要把它记起来啊！神制定7个节期，写明他永远救赎的工作啊。7个节期分成春秋2季，虽然是跟农事有关系啊，中间并且穿插春雨跟秋雨，但是都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啊。那月节怎么样预表耶稣呢？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为除去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和好啊。在几月几号？1月14日哈，无酵节，耶稣是无酵的饼，他为我们做了榜样哈，他没有罪，使我们脱去旧人成为新人。好，无酵节几月几日？1月15到1月21哈，总共有7天。那初熟节，好，基督他是初熟的果子，他复活了哈，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使我们与他一样有复活的生命。初熟节是在哪一天？1月16日，或者是逾越节过后的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啊，第一个礼拜天啊。好，但第四个是五旬节哈。那耶稣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使我们成为初熟的果子献给神。五旬节是哪一天？在几月？3月哈，3月6日，或者是啊初熟节过后的第50天，初熟节哈，跟初熟节有关系啊。那吹角节。啊，代表耶稣他要荣耀再降临，会有号筒的声音，还有天使长的声音，哈，召聚他的选民，宣告他的王权，在哪一天？7月1日，哈，赎罪日，基督要用自己的血，哈，做成永远赎罪的事，使我们的名记在天上，哈，放榜的日子，赎罪日在哪一天？7月10日，哈，祝棚节，代表基督要复辟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进到他荣耀，永远与他同住，他在哪一天？7月15，总共有8天，一直到7月的 二十二日。好，好，讲到这里，你们自己记咯，下次就不讲了。讲了七次，你们也应该把它记起来了。好，感谢主，我们就讲到这里啊。